刚才长老跟我们提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保罗自己的经历，他从保罗个人的经历来看主耶稣基督的降世对他的意义，他也提到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主耶稣的降世怎么样改变了他。那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啊，就是从主耶稣的降世对世人的意义是什么。有一个故事这样讲，从前有一个大富人家啊，他的媳妇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满月的时候呢，他请了一些亲朋好友到他家来吃满月酒。那在席间大家都很吃喝快乐的时候，他就叫媳妇把这个小儿子小孙子呢把他带出来让大家看结果客人看了都很称赞这个孩子长得方头大耳这个眉清目秀就有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做大官的那也有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赚大钱大企业家也有人说这个孩子呢他一定会长命百岁看到这个耳垂这么长结果忽然间有一个客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死主人很生气叫别人把这个客人赶走你们觉得哪一个人讲的最准确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时候且有审判所以这个死亡是没有人可以逃避没有人可以幸免的我们人一生下来呢其实就在走向死亡的道路可是呢只是有些人早一点到有些人晚一点到对不对传道书第八章八节说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听起来好像有点悲观但是其实也是很真实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我们是否要被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我们要生在哪一个人的家里面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我们的父母也没有权利去选择我们所出生的环境我们已经命定就要走这条人生的路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还是要走下去对不对既然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跟大家一起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好了别人怎么过我就怎么过不必问那么多中国人有一句诗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很多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满足难道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下去吗感谢神不是的每一个人的出生都在神大能的掌管之下都可以完成神给我们 特定的目的为了达成神给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在2000年前他差了他的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想我要跟分四点跟大家一起来看主耶稣 他来带给我们什么意义第一个主来将真光照耀感谢主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那位创造的主亲自到世上来走了一趟他给这个没有希望没有光明的世界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约翰福音一章九节告诉我们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他是这个黑暗世界的明灯他把光把真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主耶稣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他亲身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饶恕那些犯罪得罪他甚至要把他钉死的人他都求神饶恕他们他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圣洁 他看见我们天父的信实，他来，他将真光照耀世界，他来，他将这位父神所有的美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把我们的神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将真光照耀在我们的面前。第二，我看到主来，他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传福音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他所待的区域也是在刚刚提到从加利利海到耶路撒冷之间，他主要的时间其实也都在加利利海周围，一个不算很大的区域。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同时间他也呼召训练了一些门徒，差他们去传福音。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福音，都是历世历代主的门徒传福音领人归主的结果。我们如今也被神找到了，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第三个，我看到主来是要为人流血舍命。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主耶稣来，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过一些被人赦免、重担得释放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许你曾经得罪了别人，不被别人饶恕，也许你欠别人很多的债，还不清了，被追逼了。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啊，不过是在梦中的经历啊。我就不晓得怎么回事哈，我就梦到我忽然间欠别人一笔钱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欠的。结果呢，这个人就一直追着我要。哎呀，我真的很累啊，很苦啊。有一天他又来找我了，哎呀，我吓得躲起来。正在慌慌张张准备躲的时候呢，哎，我就醒了。哎呀，我说感谢主啊，不是真的。不过主也利用这个梦也让我体会到一点哈，这种欠债的经历，这样一个欠别人这么重，你还不起的经历。其实我们原来都欠神很多。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尤其当我们越接近神的时候，我们越发现自己的亏欠。就像刚刚所说，保罗在神的光照之下，他说他是罪人中中的罪魁。你如果去研究保罗的生平，你会发觉其实保罗是一个义人啊。如果照世人的标准来看，就律法上的义，他是无可指责的。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第八天就受了割礼，他在加马略门下受教，所有世人，所以在当代人所能够做的，他是做的最好的。但是当他遇见这位光的时候，遇见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发现他是个罪人。不只是罪人啊，他是个罪魁啊，罪大恶极。刚刚才跟我们提到，如果我们的服事不是在一个认知我们对罪的那样一个敏感，那样对罪的一个深切的领悟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服事还是不够好。我们的服事真是在一个基础之下，看见我这样的罪人，神竟然愿意用我， 神的恩典对我是如此的大，我真的一辈子怎么还我也还不清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会很努力的去服侍我们的神。主耶稣来，他为人流血舍命。第四个，主来，他给人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的生命原来是很贫乏的，是很虚空的，是很苦闷的。保罗自己的经历是，他经历了神的恩典慈爱之后，神的救恩之后，他的信心，他以前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后来充满了信心。他以前是没有爱心的人，他后来大有爱心。他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他如今是传扬基督，是基督的使者。基督成了他的最爱，他的生命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我很羡慕刚刚那个弟兄，他在洗厕所的时候，他能够吹口哨，他能够赞美神，因为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了。他原来的生命，他如果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抱怨半天，一定会很不甘愿，一定会觉得很枯燥。但是今天他被神所触摸了，他从神那里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他有平安有喜乐在他心里，以至于虽然他做的所做的虽然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他有平安有喜乐。这是不是一个你所羡慕的生命呢？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是为谁成就的？他的对象是谁？我们看，主来将真光照耀世人，主来寻找拯救罪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来为人流血舍命，主来给人丰盛生命。世人就等于罪人，因为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所以这边所说的主所成就的，都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我如果再进一步去看，主来将真光照耀我，主来寻找拯救我，主来为我流血舍命，主来给我丰盛的生命。原来我们主耶稣来到世上，跟我有这么直接的关系，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你为我。我们怎么样来回报我们主给我们的爱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前你为我们来到世上。主啊，你原本不必如此，你原来在高天的宝座上与父神同享天上的荣耀。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世人的劳苦，你知道我们世人被罪恶所捆绑，你知道我们世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主啊，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来到了世上，你来，你将真光照耀在我们身上，向我们显出父神的本性，父神的慈爱，父神的圣洁、公义、信实。主啊，你来，你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寻找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主啊，你来，你为我流血舍命，为我付上这个赎罪的代价，让我借着主的宝血，我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洁净，就可以恢复跟父神的关系。不止如此，主啊，你来更是让我得到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那样的贫乏，那样的虚空，那样的没有意义，那样的苦闷。主啊，你把平安赐给了我们，你把天上的喜乐赐给我们，你把那满足的喜乐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我们的主而活，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侍奉，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生活。 能够完成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创造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庆祝你降生的时候，主啊，愿你自己的恩典慈爱再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的人生，活出一个赞美神的人生。谢谢你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下面来唱一首回应诗歌。